有吗？好，来，请。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成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再读一次，请。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马建中长老。那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马长老，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神，因为每一次我们的相遇都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那，这个许哥讲说，许哥讲我是不好意思啊，因为其实说实在，我以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在教会里面经常就是一定会睡觉，然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当牧师说我们一同低头的时候，哦，就醒来了。然后呢，会后呢，这个我的母亲有时候就是要考考我，那通常我都能够对答如流，没有，因为听久了。我看他题目，我大概就知道他要讲什么。好，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的主题我们叫做进入幔内。那什么叫幔内啊？待会我们会来解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每一次经常有机会在城上城，所以我们讲到希伯来书，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不是那么的熟悉啊。那希伯来书它是新约里面的旧约，那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讲到说其实我们的圣经有分新约跟旧约，然后旧约里面是讲到很多以色列人的历史跟经历。那这些东西如果是说我们只是为了要认识一个民族他们的过往，其实我们自己的5000年历史可能就都读不完了，更不可能记到那个。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影子，那这些影子都是指到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基督，就是未来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会去思想，那为什么神在旧约当中会有那么多特别的事情。那讲到希伯来书是新约的时候的一卷书，在一卷书，然后这个那这个希伯来书它的写作的时间，它写作的时间跟它的背景，其实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尼禄王的时刻。那希伯来书整卷书没有人，我们到现在不确定是谁写的，也不确定到底要写给谁的，这是一般人在看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他没有明显的说法。但是希伯来书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尼禄王是什么样子的国王呢？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圣经里面，那彼得讲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是整个教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迫害。好，那这个迫害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尼禄王。尼禄王是一个在罗马的历史里面，他是一个最凶残的国王。然后呢，他为了要他在音乐、在诗词上面，他有很高的造诣。所以呢，他就因此呢，他就想要盖一个很大的歌剧院。 那歌剧院呢，就看一看这个，耶路这个罗马帝国哈，在罗马那个地方啊，都是遍地的房子都需要都更呢。结果呢，他就偷偷的放了一把火，把那些房子烧掉，然后这样子他就有空间可以盖歌剧院。但是呢，后来发现了哈，民怨很高啊，那几乎要动摇国本。然后呢，于是他就想说，那我们现在就一定要找一个代罪羔羊。结果想来想去的，就看见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哦逆来顺受，而且这一群人呢看起来蛮好欺负的。然后这一群人就叫做基督徒，因为呢基督徒是从犹太教徒里面出来的，所以呢那犹太教的人也不喜欢他们，哎呀这样子刚刚好，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你只要承认你是基督徒，那就会面临到非常恐怖的遭遇。在驴鹿王的时刻，那他们会把基督徒绑在路边，然后缠上油布，然后当作夜间的火炬。好，那在我们所熟知的彼得跟他的弟弟好安德烈，那彼得也是在这个时刻被抓到，然后因为他不肯放弃他的信仰，所以他被倒钉十字架。那他的弟弟安德烈也是一样。所以哦，那不仅只是他们两个教会的领袖，在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认为你是这个基督徒的，那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那放到哪里去呢？放到这个竞技场，然后让你跟野兽来一场面对面的交易啊。那可是就在这一些的过程里面，让全罗马的人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一群人他们在面临到这么大的困难，在生与死之间，他们在面对这些狮子猛兽的时候，你知道这一群人没有畏畏缩缩，没有起来反抗，那他们在一起，他们拥抱亲吻，彼此祝福，他们期待他们在天上再见。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仰，居然可以让这一群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他们所信的，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超越的认知，以至于他们能够轻看他们生命，而愿意盼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这也就是在基督徒、基督教的所有的历史里面，在所有的教会面临到打压，在这2000多年来，上帝的教会在许多的地方都面临到许多的艰难。基督徒们那经常碰见这个被打、被剥夺，那个美国就是这个状况嘛，哈。那因为以前基督徒新教就是我们有天主教，然后后来基督徒15世纪以后，马丁路德他改教，然后觉得说罗马的那个天主教教义已经不纯正了，不是当初耶稣所教导的，于是他们就另外成立一个新教，然后这个新教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新教，信基督教，就我们现在讲基督教，就那个时候的新教，因为愿意信这个教，所以他们在整个欧洲大地，他们受到天主教基督的迫害，他们在英国受到那个国教的迫害，他们的财产被剥夺，他们的人生的尊严被剥夺。他们的生命不再有价值，于是这一群人后来就很多的人，他们就跑到荷兰，然后从荷兰那边坐船五月花号就到了美国，然后就是这样子，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所以一开始美国他们的钞票上面都会印 In God We Trust， 他们是以基督教的一国，当然跟现在是不太一样。好，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群人，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之生，他们可以为之死， 为之争是说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表现出来。那我们现在过感恩节也是这样，当在美国他们 在刚刚去到美国的时候，刚刚去过美洲大地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物资缺乏，他们并不是在一个很丰饶的这个环境里面，丰收的环境里面，他们来感谢神，不不不，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缺乏，然后人也死了一大堆，可是他们却定义在那边，他们相信我们的神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他们在这里写的。好，那他们在，所以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鼓励他们，在这个困难的光景里面，你们仍然需要仰望神。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叫做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 在那个时刻，你要是能够避免灾祸，不要去竞技场跟这个狮子见面的话，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你再回到犹大教区就好了。那个回到犹大教很容易，因为我们都是信奉什么上帝嘛，他们也是信奉上帝啊，你只要不要承认耶稣是成为你的救主，你只要不相信这件事情，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在众人面前相信这件事，你就不会有杀身之祸。可是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这个时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定睛于耶稣，并且坚持信到底。所以他的整卷书都在讲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他虽然没有说他写给谁，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十三章，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就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现在写信是给那些从意大利来的人的地方，那个就是罗马，也就是重灾区，在这么困难的地方，那居然这个作者写信给他们，那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那在其实在他这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又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更美的，有一个更美的，有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完全的地方，有一个更美的大祭司，有一个他不仅只是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到神面前直接的路。所以呢，所以他十一章的四十节，你知道全整本希伯来书总共303节，很短。那他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更美的事，更美的事，就是他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不会逃过这一个尼禄王他的这一些凶残的作为，你会死在竞技场上，你会在困难当中，那你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甚至于会被暴民打死。可是他在这里鼓励他们说，我跟你讲，那些是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你有永恒，你即便是你在世界上面平平安安，但是有一天你必须要面对你的人生是有终点的这件事情。那你终点以后，到终点以后你要去哪里呢？所以他这里就讲说，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叫他们不能，他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刚刚我所以教会很喜欢找人来做见证，为什么？就是希望你让你看见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活在这一些有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也可以有有为者亦若是嘛，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子的学习。然后他说十二章的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的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然后十二章 的第二节就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信仰不仅只是一种寄托，如果我们这么伟大的信仰，我们这么伟大的神，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成就了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只把它当作寄托啊，那实在就是太浪费了这件事情。不，我跟你讲，我的信仰是承载我一生所有的经历。我们应该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坚信到底，我们为之生，我们为之死。这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期待我们所能够产生的。然后那位彼得弟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怎么样称赞、荣耀、尊贵。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然后在那一天，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说真的，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怎么能够？所以他讲到说，你一顿的矿沙，哦，你怎么样能够提炼出一点点的金晶呢？啊，你需要经过试炼，像火一样的烧，好不好受？不好受。可是那个却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称赞，然后有荣耀，能够得到尊贵，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进入幔内，好，那针对着我亲爱的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那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最后面就有一段插进来的警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在讲到一个名词叫做麦基洗德，然后他就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他刚好在讲到麦基洗德这一个从天来的这个尊贵的祭司，好，结果呢他看一看他的会众，觉得哎呀，哎，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哦，本该做师傅，功夫其实那个时间的问题哦。看你们这些，你们信了那么久了，可是你们怎么就像是只会吃奶而不会这个吃干粮呢？就是吃奶跟吃干粮的差异在哪里？而吃奶就是你所有的圣经的知识跟感动都是从别人化来的，然后别人领受了分泌了以后再跟你说的。所以什么叫干粮？你要从神那里直接在他的话语当中，他直接跟你说话。好，那凡只吃奶的人就不熟悉，不是说你不懂，而是不熟悉仁义的道理。而且因为他是婴孩，所以常常有一些人他们会愿意，他们会去这个要去问这个那个，就碰到问题要到处问人。其实我跟你讲，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我跟你讲，父母亲为儿女祷告不需要去找牧师啊，你爱他，神就在你的里面。我之前去印度啊，看他们那个教会，你知道他们那个教会真的是，他们带一个孩子来给我看，说哎，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从死里面复活的。他怎么会从死里面复活？是哪个大牧师为了祷告？不，他们在教会里面信耶稣第一天，然后跟他讲说，神如今住在你的里面，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去，他们隔壁的小孩死掉了，他就想说，牧师讲说神住在我的里面，然后耶稣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他就跑到隔壁去说，我为你祷告，这小孩就活过来了。我跟你讲，这个是在那边那个一个教会几万人嘛，哦，那这种事情在他们那种，尤其是那种缺乏这个医疗的资源的地方，哦，啊，比比皆是。像我听过我一个朋友，他们去南美洲那个地方今天出门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你知道他们那天充满了神迹奇事。为什么？就是信。你信吗？圣经说按你的信为你成就。 然后所以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他们听见了，他们领受了，然后他们就照他们所领受的活出来。所以然后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得以通达，就能够分辨好事。其实说真的，他只能够吃奶，就是吃了一些只能你明白一些肤浅的，那不能够自立的原因。其实这我是讲到一个故事啊，就讲到这个祭司啊，大祭司这个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那个他养了一个君王嘛，约阿斯，约阿斯就听就信神，就当他死了以后，他就不信神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的信仰是依附在谁身上，好，其实不是自己的，那不能够分辨，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跟随神，没有在他的里面，然后得到他真实的启示，常常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不明白，然后不是太不那么有把握。所以讲到说在那个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让神对在我们一生中为我们放心了，那熟练才能够心窍熟练了，熟练就是对于这些属灵的道理我们不用到处问人，我们心里面自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凡事教导我们。然后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就是前面那是因为了，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是讲到说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知识有80分，80分叫做完全，所以呢我们就是拼命要这样弄，一定要搞到80分，不是。它这个完全呢是一个比较性的名词，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你知道我们要竭力的每一天都要成长，这叫做完全的意义。好，然后他说你们应该要能够竭力的去成长，而不要一天到晚只仍然停留在根基上面。好，那个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各样的审判各等的教训，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你不需要停留在这里，你要更往前去。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走路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往前走，我们会碰见困难，每一个困难都是带来什么？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改变的好机会。好，那所以呢我们圣经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告诉他说，所以你不要离弃那善道，你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到说希伯来书这个诗歌是什么，是一个困难的，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这分野，就在这个这样。所以呢很多人他们会离开这个已经领受的信仰，即便是他有很曾经有很多神的感动在他们里面，恩典在他们里面，可是他们为了害怕，他们仍然跑去了，跑回犹太教去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这样使徒的意思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说，你这样又回到源头的路你等于就是把耶稣重新定义是十字架。好，然后呢他说你就像是说这就像一块田，那受了很多的恩典，也有很好的种子，我们神的话就是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出美好的果实。可是这个果实没有长出来，长了一大堆的什么荆棘跟棘藜。你看创世纪就可以发现，荆棘跟棘藜都是人受到咒诅以后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个荆棘跟棘藜，摩西他就非常认识这件事情，他所以一直就讲到他说，所以你知道长老教会的那个 logo 就是焚而不毁的荆棘嘛。好，那个荆棘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焚而不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事情用上帝的方法，不依靠人。意思也就是说，你在大自然里面要有燃点，要有氧气，要有可燃物，对，燃点、氧气、可燃物，那火自然会烧起来。所以你在旷野看见那个荆棘烧起来是，枯干的荆棘烧起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 摩西他看见的是荆棘烧起来了，可是那个荆棘还是绿的，他就认识一件事情，上帝的事情是不依靠人的努力。所以直到当摩西他快要过世以前的一个月，他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那在荆棘当中的上主，他一直记着这件事情，他认识那个荆棘就是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神没有救我们，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认知以前，其实你我都是荆棘。什么叫荆棘？荆棘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使爱我们的人受伤，可是我们又想要去拥抱人家，可是你抱得越深他就伤得越重，你知道这是什么？荆棘。所以生出来的就是这些的荆棘。可是你知道摩西的认知是，他这位上主居然肯住在我这个荆棘里面改变我，说我不再成为一个会伤害人的，使我的他祝福我的脚中，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结出生命的果子。啊，这个是我们神所做成的事情。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伯来的作者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向前。好，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些曾经我讲到的这一些，你们不要停留在这里，你们应该要吃干粮，不要吃奶。他责备他们，但是转过头来他又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近乎的意思不是说他们现在没得救以后才会得救，不，而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得救的名分，你要继续的努力。我们的神不是不公义的，那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继续的做，神因着我们的努力，其实神会恩待我们。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在其实我不喜欢讲教了，因为这个教就会有教友，教友就会有教友来，没有教就没有来。好，像我们基督的信仰，好，我们应该讲基督的信仰。在这基督的信仰里面，就是说实在的，他就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所有做的，他在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意思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每一件都需要跟上帝有关系。其实在前面的几章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呼召我们进入到安息，可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父一轭。你知道要有与神同父一轭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我们很多的事情靠我们自己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怎么样？与神同父一轭。在近东的地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的牛很少是一批牛在那边耕田，一定是两批牛在一起，所以与神同父一轭，就是我如果跟谁一起搬东西，他很隔壁这个很强壮，那不就很爽嘛，对不对？好，同父一轭，你永远记住这个概念。神为什么不离开我们？因为他要帮助我们，他成为我们什么？随时的帮助。好，所以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着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盼望，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啊，如果你来教会，你今天来教会就是想要怎么来就怎么走。就好像一个姐妹，一个女士，她要去美容院，那她想到的就是我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而不会想到说，如果你一般去一个美容院，想到说我进去，她帮我整治，我就漂漂亮亮的回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这个盼望。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盼望，那我跟你讲，你今天就是怎么来怎么回去，顶多待会多吃几块火鸡10点会来，在路上了啊，来了啊 ，OK， 他们因为他们我知道他们10点要去大润发拿火鸡 ，OK， 那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的依据在哪里？信心。 你不信你能够得着这样的东西，那你肯定一定得不着。所以哈，那这里讲到说有两件事情。哦，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大的可以起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是圣经的故事，而且这是以色列人所有基督徒所有信仰的根基。亚伯拉罕，那因为我们以信为本的都是他的子孙。那亚伯拉罕他是怎么信呢？他相信上帝讲的话，没有看见就相信了。那相信的内容是什么？他论福，哦，赐大福；论子孙，那他是生不出孩子来的，他到100岁的时候才生出孩子来。所以在所有的都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所以圣经里面指着说，因着他相信，神就算为他有义，算为是他的义。哦，那信心是我们领受盼望唯一的一条路。然后接着下来他讲到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此地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为什么这讲到两件事？有人讲到说是那个论福必是大福，论子孙，哦，必是这个如天上星星那样子子孙给你。没有，我跟你讲，其实从原文来讲，应该是就是讲到这件事情，神指着自己启示，然后他的应许不会改变。其实神本来就不会改变，他根本不需要启示。但是为什么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启示？是怕我们害怕。你记不记得那个挪亚是造船的，对不对？造船的始祖。然后挪亚当他几个月以后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全天下所有的活物都怎么样？死光了，只有剩下他们一家8口人。你想，然后神就说你可以献祭，就他去献祭。你知道，如果你是有挪亚这样子的经验，我跟你讲，你心里面一定很害怕。你不晓得哪一天神又生气了，又下雨了，而且那雨又不会停了，那我会不会也会死掉？所以神就跟他讲说，来，我与你立约。神不需要跟人立约，因为他绝对不会，他讲的话就是那个话，他没有改变，他从亘古到现在他没有改变。可是因为我们会害怕，所以他就说，那我跟你立约，我跟你打个合约。为什么我们圣经叫做新约跟旧约？就是神跟我们立约，跟我们产生关系。就好比是说啊，我那个有个房子，哎，要租给你，那其实也没有租给你，你就是来住就对了。可是我们常常想，哎，你万一哪一天心情不好说不租给我怎么办？那于是我们就希望跟他打一个什么合约嘛，租约嘛。这就是约的由来，不是神不可靠，是因为我们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约，神启示。其实神不需要启示，因为他不会违背嘛。但是我们害怕，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他启示，然后来使我们这个脆弱的心灵，好，可以得着安慰。好，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然后相信他所起的事。所以接下来，那作者在这里，希伯来说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什么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幔内。好，因为锚可能你比较容易理解， 哦、但是幔内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古时候，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进入到迦南地，不，进入到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旷野地方，那神就启示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要为我做一个会幕，因为好让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所以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乐意与我们同住的神。有人问说，整个太阳系有多少，不，整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像太阳系的这样子的组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有1000亿个。然后说，那整个宇宙有多少个这种银河系？目前所观测得到的是1000亿个。1000亿个，1000亿，然后我们是其中那个的一个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地球。所以你说我比沙还不如，哦，那你实在太骄傲了。因为你要这样比较起来，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里面是在哪里。所以那这一位伟大的神，他居然愿意谦卑他自己，压缩他自己，然后住在人的里面，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他在这里他建立了一个会幕，然后在这个会幕里面呢，他前面有祭坛，那中间有一个洗濯盆，就是人要献上，要，因为人有罪，那这个罪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呢？所以你需要有牛、有羊、有鸽子、有什么来替代你的罪，然后献上去了以后，然后大祭司就带着这个血进到这个会幕里面。然后在进去以前他要洗干净自己，所以然后进去了以后，进去以后他就会有更多的，你就会发现外院就是杀牛宰羊的地方，然后有洗濯的地方，然后进到一个地方叫做圣所，那圣所的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至圣所就是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好，那所以啊，所以你知道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在至圣所里面，那有我们这个角度是在至圣所的角度，所以你看得到有香炉，好，那香炉，然后这边有台灯，金灯台，然后那边有陈设饼，好，这里是预表着陈设饼就是圣经的话，让我们吃了我们身体才会得着健康。那有光，就是光照我们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隐恶没有，然后最接近神的地方就是献上我们的祷告，金香炉就是带你预表会众的祷告，然后在这个之上你就会看见，中间有一道幔子隔开。所以我们讲到进入幔内，就是指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去呢？7月10号，每一年的7月10号，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一天，祭司，大祭司要为以色列的百姓献祭。他献了祭以后，然后带着这个血，祭牲的血，然后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然后至圣所有一个约柜，然后约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那神说他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所以每一次他弹那个血，因为基路伯，就是在施恩座前面，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他们看见这个人的罪，他们就会自动的就会把那人击杀掉。可是如果看见血，那就能够涂抹了这个罪。这个是讲到的说，那这一个历史的事情，这一个讲到说有一天神乐于与人相遇同在，但是我们的人是因为有罪，那不能够进去。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断气的那一刹那，然后地震动，然后日头变黑，然后殿里面 这个幔子就打开了。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幔子已经打开了，因为有一个耶稣，他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人犯罪，你知道，神没有办法不处理罪的问题。在以前有一个伊索比亚，有一个酋长，他是在那一些的伊索比亚的历代的酋长里面，他算是非常有知识的，所以他就立下各样的法律，要来使他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够生活得保障，好，然后能够进步。于是他发现他们国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偷窃。所以他就三身的武力，如果偷窃的抓到的话，就要鞭打20下，公开的鞭打。结果后来发现讲是讲，还是有人偷啊。那于是他又再一次的讲说，再抓到的话，这一次再跟你们讲哦，只要有人偷东西抓到的话，打30下。在新加坡才打5下，就那么多人那个就跑掉了哈。那奇怪，然后后来还是有人偷窃，于是他再不得不再提高了刑责，然后讲说，如果有人偷窃被抓到，就要鞭打40下。结果抓到了一个窃贼，当那个窃贼送到国王的面前的酋长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酋长就开始流泪，因为那是他妈，一个瘦小的妇人因为偷窃被逮捕，然后所有人就要看酋长，那该怎么办？他说，按照我们的讲的规定，他必须要受鞭打40下。可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么小啊，打40下大概打不到20下就没命了。可是他说，这是公义的决定，他必须要被鞭打40下。于是他们就把他的母亲绑起来，然后开始要鞭打他。于是这个酋长那个时就在鞭打的时刻，他脱下他的衣服，怀抱他的母亲，然后开始执行，鞭打了40下。不知道是他的眼泪还是母亲的眼泪，你知道，就是这样。当他公义必须要执行，罪的公价就是死。知道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他付上他的代价，付上他的生命为代价。所有的信仰，你所知道所有的信仰，没有一个在跟你讲除罪的这件事情，都跟你讲怎么样应验怎么样，但是罪的这个事情，只有我们的耶稣为我们除去了所有罪，因为他献上他自己。所以当他献上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罪了。所以他就进入到幔内，他就进入到幔内替我们来承担他已经付上了代价。于是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路，通到永恒去。然后希伯来书的10章里面讲到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哦，什么样子叫做幔内的生活？其实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如果你曾经遇见过神，你早晨每早晨把你的时间献给神，愿意与他一同在幔子里，我跟你讲，你不用去告诉别人，因为从你的生命里面能够透出一个神圣的生命之光，真实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本牧师的著作叫做《灵魂的锚》，那他的那个里面就告诉我们，那灵魂的锚，那就是从这一节经节讲的，只是他讲的跟我们现在要表达不一样，但是内容是类似的。因为我们今天早晨如果你早点来，你有跟我们一起读过 今天的起因经文。他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海上，我们通常讲什么叫海？人海，这是人海。然后看近一点，其实在人海里面，在人海当中，那我们有一艘船，那个船就是你跟我。那牧师曾经在那个灵魂的锚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你是什么船呢？你是一艘爱之船，还是货轮，还是垃圾船，还是战舰？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里面装载的什么东西。你里面装载的是爱，那就是一艘爱之船。你知道我们在人海里面，我们需要在人海当中，我们需要浮在人海上面，哦，那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在人海里面，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人海的，可是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不让这个世界进到你的里面，你不让海水进到你的船里面，你要浮在这个水上。但是浮在水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困难，就是狂风有时候会来，海中的波浪也会扬起来。好，那我们在的人生里面一定会碰见许多的困难，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波浪有的时候它会上到天空下到海底，就这个波浪非常的大。好，然后他们的心因为患难就消化了。他讲到说这个他们的智慧无法可知，这个智慧是特别的指他们驾船开船的技能。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总会碰到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是脱离你所可以控制的时刻，你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没有用。这个都不用举例说明，你看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战争一来谁可以来控制呢？所以圣经才这样子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于是在这个困难里面，那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领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那苦难是什么？那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应该叫做曼迪斯。哎，对，那这个国王呢，他干了什么好事？第一个，他后来他得了一个神功了哈，他手摸到那个东西就会变金子。好，结果他不小心摸到他女儿，他女儿就变金子了。可是在他的困难，在他的过往里面，他就曾经想说，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的智者，然后请这个智者，你们去帮我找找看，为什么人生要有苦难，有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苦难。就后来智者们想好了，然后回来跟他报告，这报告使他大为绝望，因为智者们告诉他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不要出生，然后次之就是早点死掉。在无神论者认为是说，苦难是什么？苦难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困难。可是在基督徒来讲，苦难是什么？苦难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面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是想要有一个祷告，求神保守我平安，但是耶稣这已经讲到，他说我所赐的平安是跟世界上面的平安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的平安就是没有事情，千万不要有事，叫做平安。可是神很担心一件事情， 你平平安安的出生，平平安安的过活，平平安安的过你每一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你平平安安的死去。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神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叫做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而这个计划有的时候会让你碰到苦难，而这个每一次的苦难都是让你更认识我，可以让你更认识你自己。因为每一次的苦难我们会反应的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才知道，哎呦，原谅我自己这么糟糕，要不然的话从来没有事平平安安，我就这样啊。直到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实在里面糟透了。可是神常常利用这些的苦难，像希伯来书的第五章里面讲到说，耶稣敬畏神的儿子也因着苦难得到完全。那个苦难其实它的原意是因着这些的经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你有一些的病痛，你有一些的艰难，你有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苦难困难，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有一天会过去。可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些的苦难这些经历里面可以使你完全，完全是神要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基督徒我们所求的不是没有事，而是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神所说的，他说他给我们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超越这个世界上面的认知。意思也就是说，也许我在患难当中，也许我在风浪里面，可是有一个平安的能力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如履薄冰啊，我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我可以行走在风浪之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那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解方，对于人生的痛苦苦难有一个解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也许别人没有看见，可是你知道在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还能够势力，我们还能够，你知道那个船哦，绑上了锚以后那个船还会不会动？一定会啊，因为海浪嘛，一定会动，可是它不会飘离，它不会随流逝去，你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持守一个指望，就是我们认识他，然后那个指望是需要我们常常进入到幔内来领受。然后他二十节说，我们这个做先锋的耶稣，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过这有太多的事情，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先锋，他都经历过，他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然后他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就是从这个就比较困难解释，先不讲，然后成了永久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属灵的事情，也就是帮助我们献上这个悔改的祭，然后他教导我们，然后他为我们祝福，然后而且他在幔内等候我们，要使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着上帝完整的保证。所以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碰见所有困难，我们心里面不会害怕，因为有一个灵魂的锚系在幔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思想这个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成长，好，要成长，生命要成长，不要停留在那里，好，然后持定我们永远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不是只有现在有效，不是只有救我这个生病的话可以好，然后缺钱有钱，然后没有路的时候有开路，不，我们的神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跟随他，然后可以一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因为他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所以持定永恒的盼望，要随主进入幔内，不用等未来，而是现在就可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 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许多的艰难当中，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魂的锚，好让我们在所有的困难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能够抬头向你来仰望，我们就能够得着帮助。父啊，还是在为今日，主，我们可以一同在你面前再一次思想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来感谢你。主啊，愿主你真实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艰难，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碰见的困难。父啊，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主啊，还是恳求你，你就回应我们的祷告，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难，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幔内，因为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的，你不仅只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父啊，我将我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中。父啊，我也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实在是愿意将他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拦住，主啊，在这个时刻也能够交在你的手中。还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